诸法等心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永离障烦恼护作用心法，悉心无垢光尊常护，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菩提。好的，菩提心师父今天继续先讲《行经》。《行经》当中呢，现在讲的是大智树海品第三十。那么这个三十品大智树海品呢，也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一方面宣讲到了这个阿兰当世者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最好的人选的原因，一方面呢讲到了这个菩萨在因地的时候为了度化众生呢，历尽千辛万苦，然后呢是这个寻找弥宝的经过，然后呢也是讲到了菩萨为了利益有情的这个精进的这种自信，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就讲到了很多前因后果，讲到了很多因缘。那么在这个因缘当中呢，对我们来讲的话，那么发了菩提心或者修菩萨道，那么有很多这样一种特质，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因不得不修持不得不了知的比如说布施，比如说呢完全为了利益就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不考虑自身的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精神的安乐也好，后世的艺术也好，也都不考虑，完全是为了利益众生。那么这样一种心态，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个菩萨来讲的话，最基本的完全不能够缺少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完全利益有情，放弃自私自利作为一个这样一种殊胜的益乐。那么这种殊胜的益乐呢，是在每一个菩萨的相对当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必须要产生的。通过发愿回向，通过修持各种各样的善法等等等等，反正呢让自己的相续以前是这个非常深的相续，现在变得成熟，然后如果已经有成熟的让解脱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转变的过程菩萨在这样一种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呢，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呢可以通过一切的境来练习。然后此处呢是菩萨专门转为这个大师菩萨，然后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修行方式的利益有情。这当中也讲到了这个精进发愿各种各样一种这个让后世的果圆满成熟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因缘。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看在学习这样一种因缘过程当中，也可以进一步的加以分析到底这个是什么样一种原因，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启示的作用，都是必须要一个一个去观察和分析的。那么现在我们讲到呢，是已经讲到了菩萨到了龙宫之后呢，向两个龙王要到了如意宝，但是呢还是没完全满足，因为两颗如意宝的能力还和他内心当中的心愿所要达成的这样一种这个度化有情的这样的范围呢有些差距，所以他自己呢还是继续想要去追求一种这个力量更大的如意宝就讲了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法本师304页于是分别以后又继续前行不久见一座京城，颜色晃耀，非常漂亮。菩萨向前走去，见城外也有七道壕沟，各沟中也充满毒蛇。菩萨心想，这些毒蛇也是因前世经常串起嗔恨嫉妒的缘故才感受自己的行，便端身正坐入慈心观，极为哀念他们。慈心圆满后，蛇毒都消失了，便上前踏在蛇身上而过。那么就说和这个龙王告别之分别之后呢，然后自己就继续往前走，走了不久就看到一座京城，那么颜色晃耀，显得非常的这个壮观，非常的漂亮。那么菩萨也是继续往前走这个城外呢也是照例有七道壕沟，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一种毒蛇。菩萨也是对这个对这些这个毒蛇呢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无法抑制的，或者就是说会有造作的一种慈悲心，内心当中作意呢，这些毒蛇完全都是因为前世不断的串起嗔恨心，不断的串起嫉妒心，所以说呢感受这样一种毒性的。然后总之来讲的话，堕恶趣它有一种它堕恶趣有一种共因呢，就是恶业，就是这个恶业。但是呢，在堕到这个恶趣当中，或者说这个地方堕到了蛇身，堕到蛇身的话，就是说这个蛇的它毒性呢也有大有小，这个方面也是因为相对当中的这个罪业而引发的，罪业的大小多少引发的。所以说呢，像这样一种毒蛇就是说前面也交代过，像这个龙城之外七道壕沟当中的这个毒蛇的毒性非常猛烈的， 非常猛烈。所以为什么会感受这个非常猛烈的这样一种这个蛇毒呢？也是因为香气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嗔恨啊，嫉妒代代的串起，反复的串起，或者说内心当中的这个升起嫉妒和这样一种这个嗔恨心的这个程度非常的深重的缘故，所以说感受的这样一种极其就说是这个猛烈的这样一种这个毒性。菩萨呢就了知他们的因，然后对他们发起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然后专身正坐入慈心观，对他们呢非常的哀怜。当菩萨的慈心圆满之后啊，这些蛇毒自然通过慈心的加持全部消失了。所以说这个他上去踏在这个蛇的上面呢，蛇的身上面就是过去了。到达城门口也见到了小龙，身体缠绕城墙，龙头交错于城门。看到菩萨后，二龙抬头惊视，菩萨从前一样入慈心定，龙头消失了，低下头，菩萨便上前踏着龙身走入城中。然后到了城门口之后呢，也看到了两条龙在守护城门。那么看到菩萨之后呢，两条龙首先也是抬头惊视，方面很惊奇，方面也是一种非常嗔恨的一种眼光。然后菩萨和前面一样呢，就是说是入慈心定，这个时候呢消除了这个龙毒，龙毒的这个毒比蛇毒要强烈的多，但是也是通过这个慈心定呢，也把这样一种这个龙毒完全消失了。所以要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要消除这样一种这个各种各样的障碍啊，各种各样的委缘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自己的心如果能够保持一种就是说是慈悲来自认的话，实际上呢，内面的里面的这样一种障碍也好，或者外面的障碍也好，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慈心的力量完全一一清除。如果不了解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的这个力量，它的原理，单单在外在上面去做很多降伏啊等等的事业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不起作用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菩萨道，对于佛道来讲的话，不是着重于外相上面，外面实际上主要是要着重调伏于自己的这个内心。自己的内心如果一旦这样一种这个调柔之后呢，外面一切都调柔了。如果自己的心这样很坚定的话，外面也是显得坚定的。这个方面呢，前面我们也讲过，讲中观，讲其他地方都提到过。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外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的一种反应呢，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内心的反应我们内心的反应就是这样，我们认为外面都是非常不好非常的就说是刚强的话，实际上是自己的内心没有调伏的缘故。如果自己的心一旦调伏了，外面的话就不成问题。就怎么样去这个怎么样去这个看待这些外相呢？主要是怎么样去观察或调伏自己的内心，因为外相的这个表现都是自心的一种投影，自心的一种反射而已。那时城中也有个龙王坐在宝殿中，远远看见菩萨，惊奇的想到：我这龙城之外，七重壕沟沟中都是毒蛇，其他龙和夜叉没有人越过的，只是何人能来到这里？心里甚感奇怪，急忙下殿后非常恭敬的行礼，把菩萨请到殿中，坐于七宝床上，坐后供养各种丰盛美味的饮食。那么就说这个在这个龙城的这样一种这个七宝殿上面，也有一个龙王正坐在七宝座上，突然看见菩萨从外面进来了，他自己呢也是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惊奇呀、他觉得呢有这么多的这个壕沟当中充满了毒蛇，而且龙就在这个就是说龙呢也是给他守门，一般的这样的龙一个他根本没办法进来，这个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来到这里呢？一方面心里非常奇怪，一方面呢内心当中对这样一种这个能够进来的人产生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恭敬心，说马上下殿迎后，非常恭敬的这样行礼请到殿中安坐之后，供养各种美味饮食。食用过后，龙王慢慢的询问起来意。菩萨答道：阎浮提众生缺少福德，贫穷困苦，身心劳顿，为了衣食杀生欺诈，常行食不沾业，他们命中后将堕入三恶趣中，我非常同情，很想救济他们。听说龙王您有如意宝珠，所以冒险远道而来，希望能得到它。龙王回答说：如意宝珠是件难得的东西，大师专程前来，希望我能给予。如想得到它，请留住四个月，接受我微薄的供养，并希望给我一些教诲。菩萨随即答应了他。那么吃完饭之后呢，这个时候龙王才慢慢的询问来意这个菩萨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菩萨就回答，就是就说讲了他这个真实的一个内心的一种状态他说：阎浮提的众生就是因为没有福德的缘故，感到了贫穷困苦，身心劳顿，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这个衣食，减少贫困呢， 不知道做善法，不知道通过善业才能够生死的引发这样一种福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做了一些和就是说因果会依背的事情，想要通过杀生欺诈十不善业来得到这个意识。所以说这个方面对因果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不符合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非处这个一种非处的状态。所以说经常呢行使这个不善业，那么就是他命中之后呢，就会通过十不善业，然后呢堕入三恶趣当中。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之后，不单单是看到这些众生在感受这个痛苦而引发一种同情，最关键的是看到他们在做以后受苦的这个业因啊，产生了同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对众生修这个悲心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所欠缺，或者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的这个心业不够猛烈的原因，还是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观修方面，他的层次，他的这个策略方面呢，还是有点就是偏颇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非常可怜众生的时候，正在眼前活生生的感受痛苦的时候，这个责备心当中的悲心啊，或者这样一种执迷心完全就升起来。但是有的时候看到众生造罪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似乎就没感觉这个是一个真悲心的悲心。这方面是串习不够，或者对于这个业因果的道理呢，没有完全的去产生定解的缘故。实际上一方面要看，要圆众生现在正在受苦的时候呢，愿拔他们的苦而发这样一种悲心，发这样一种悲心。一方面，如果众生他没有做这样一种这个以后得到安乐的这样一种因，没有做解脱的因，本身这个就是一个最值得怜悯的地方。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众生在这个杀生、偷盗、邪淫啊，或者在做这样一种恶业啊，如果自己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业果观非常非常的这样一种清净稳固的话，一下子就知道他们在做堕恶趣的业，所以说非常可怜。实际上，比这些正在地狱当中活活受这样一种这个受罪的，或者说世间当中受罪的这样众生还可怜的，现在正在造这个业因。或者有的时候呢，虽然没有造明显的罪业啊，但是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世间方面游来荡去的无所事事，实际上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值得悲悯的地方。现在无所事事，从一个角度来讲，似乎是一种似乎是一种休闲呢，似乎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去通过这样的时间去修很多善法的话，现在的无所事事就会带来以后的这样漫长的痛苦。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在观修散满的时候也好，观修无常的时候也好，实际上这个方面都要一一去想到的都要想到。如果能够有这样一种比较全面的这种因果关系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是有经常观修的话，看到众生就会产生一种慈悲的注意，也就会像菩萨在这个地方做一样，就会对一切众生呢，就说是不自主的产生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说菩萨也是看到了他们的这个现在的果，也是看到了现在的他们所做的因之后，然后对众生产生一种强烈的慈悲心，非常想要这个救济他们。说听说龙王有如意宝，所以冒险远道而来，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如意宝。那么当时大慈菩萨呢，也是看到众生因为少福德、贫穷困苦，然后再做杀生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恶业，然后升起的悲心。那么这个是很早很早以前发生的事情了，以前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以后还会有这样，就是有这样一种问题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那么的如果有众生，那么众生相信当中有无明的话，那么就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如果没有真正的通达这样一种菩萨上，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菩萨的修法的话，很容易就产生一种厌倦心，或者产生一种就觉得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你看这个菩萨以前他就在为了圆满菩萨道的时候，就已经这么辛苦的入海求了如意宝，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如意宝满足他的愿望了，救济了这么多众生。但现在看起来还有这么多众生还是在做这个事情，以后呢还会做这个事情。到底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他们去做，为了去做，到底有什么利益？只要众生存在的时候，似乎这些事情都没办法满足的，的确确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现实。但是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怎么样去这个增长自己的菩提心呢？怎么样增长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当时菩萨利益的这些众生，哪怕是入海求如意宝利益的一个众生，一个有情，那么也是对众生一种利乐，或就是说和菩萨结缘的这个众生呢，后面都会逐渐得到解脱的。从整个角度来讲，这个整个三界轮回啊， 这个众生呢是一个是这个数量没有穷尽的啊。这个方面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我们就会一种沮丧的感觉。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单个单个众生来看，那么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众生多的难以计数，没办法完全一个一个去饶益，或者没办法所有众生都一下子安置在这样一种这个解脱道当中。如果我们觉得能够这样做到，我们就有意义；如果做不到就没有意义，千万不要这样想。从整个角度来讲，这个纯粹是这个现实之间的这个地方呢，这个痛苦浅出了，那个地方的痛苦没有浅出，这个方面有。但是呢，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过，如果从单个众生来讲的话，的确有意义的，每一个众生都想离苦得乐。但是如果就是说从菩萨座椅来讲，既然所有的一切众生没有办法把他们就是说是这个自己安乐道当中，我就彻底放弃的话，实际上就是单个单个众生他有缘得到菩萨的教化，这样一种友情就没办法得到度化。所以说把我们放在当时这样的情况当中，或者现在我们这样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菩萨会不会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一种法界当中的众生，没办法度尽，根本就不管我们？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又怎么样得到度化呢？所以说就是说从整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似乎是没办法理解。但是从单个众生来讲，每一个众生的心都想得到利益，那么这个谁在做？这个菩萨在做，这个佛来做，上师在做这个事业。所以对每个众生来讲都想得到利益，所以说我能够把一个众生解救了，安置在解脱道，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的一个。所以说这样就说是这个有这样一种心智之后呢，虽然整个众生没办法出境，但是对于单个单个众生来讲，的确还是非常必要发起这样一种这个利益情谊的。大慈菩萨呢就是说也是相对当中智慧很圆满，不是不了解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为了当时和这个菩萨有缘的众生，他也是冒险入海为了求如意宝的。龙王就是回答说呢，这个如意宝是非常难得的东西啊，就是说菩萨大慈三乘前呢，希望能够得到如意宝也可以。但是如果得到如意宝的话，就说是这个请在龙宫留住四个月，接受微薄的供养，那么希望能够给我一些教诲。那前面是留住一个月两个月，现在是留住四个月，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而且在同时呢给我一些教诲，菩萨就答应了他。一方面呢是为了得到如意宝，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利益龙王，为了利益龙宫当中的友情，所以说也是答应接受供养，也是答应了承办。龙王很高兴，每天奉上各种美味佳肴，亲自斟酌款待，奉敬美食，又令住各种歌伎音乐供养菩萨。菩萨常给他讲解诸法的名称及其本末，并广泛的宣说其义。龙王静默不语，专心听受朝夕问讯，从不失时，并按时奉上所需之物。龙王又自行掌握所有龙的夜叉，想来求见菩萨，敬罪有度。龙王自行安排侍奉四个月，非常懂得事宜。然后龙王很高兴呢，每天呢就是奉上各种美味佳肴供养菩萨，然后自己呢也是亲自斟酌款待，奉进各种各样的美食，然后呢又安排了各种的歌剧音乐供养菩萨。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对于饮食方面呢，对于娱乐方面呢，像这样都是做了很好的安排。菩萨呢也是经常给这个龙王为主，还有其他的这些龙宫友情呢讲解诸法的名称及其本末。首先呢是最初的时候是讲四念处嘛，给第一个龙王讲四念处，给第二个龙王呢分别这样一种四神足，然后给第三个龙王就是这个龙王是给他宣讲一切诸法的名称是什么，一切法还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不同的名称不同名称的本末是什么，它最初是怎么样，后面是怎么样，就把这些名称的本末，然后呢这些名称本末它各自表达的意义，广泛细致的去观察去讲解就是这样的，就广泛去宣讲。龙王就是他的根性也是非常喜欢就是说是去了解诸法的名称本末而是各自不同代表的意义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非常喜欢这些，所以他是也是很敬意不已也是专心听众朝夕闻讯，从来不失时。然后呢按时奉上所需之物这些方面是龙王自行掌握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龙夜叉如果想要拜见菩萨，什么时候该来，什么时候该退，这方面呢也是安排的井井有条。这方面的话就说是我四个月非常懂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说是这个阿难尊者最能够做事者，他有一个当事者最好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最好的这样一种这个品质的原因呢，也就是以前他就是非常懂得怎么样去这个就说侍奉菩萨的，就是佛成佛之后呢他也是很懂得去侍奉佛。 四个月后菩萨告辞而去，这是龙王殿解下发髻中的如意宝珠啊，赠与菩萨，并立下誓愿，大誓有宏大的誓愿，有旷济众生的慈心，悲悯群生，不辞辛苦啊，不辞辛劳，未来必能成佛，来记住这些受苦受难的众生，唯愿那时我能做您的侍者，成为一名具不忘陀罗尼的弟子。那么四个月之后呢，菩萨也准备告辞了啊。龙王呢，他也是这个，就说是已经落言，那把头发当中发髻当中的如意宝珠解下来，然后呢供养菩萨，同时呢也发下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愿。那么就是说菩萨有很宏大的誓愿，绝对能够成佛的。那么就是您成佛之后呢，我发愿做您的侍者，然后呢也同时成为一名具有不忘陀罗尼的弟子。啊，因为就是说是诸法名称本末啊，这方面它各自的意义啊，这方面如果没有一个不忘陀罗尼的智慧啊，根本记不住的啊，根本记不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也发愿呢，成为一种具有不忘陀罗尼的这样的弟子。那么一些众生呢，他这个根性啊，就是说有很多种的，有些这个众生阿难尊者这样一种根性呢，无始呀就多闻的。像这样的话，就对于这些名称呢，它的这个意义表达意义非常有兴趣，而且呢，就是说是能够记得住。但有些呢，就是说不一定；有些呢，就是说是佛陀教下的很多弟子啊，他就是说是不是听了很多，听完之后听一个他就去实修，实修之后呢，就是解脱的，这个也有。反正呢，就是说这个按照不同众生的根性呢，都有不同的这样一种修法。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龙王发了这样一种愿，菩萨答应了他，又问他说啊，你给我的宝珠有什么能力？龙王回答说，这宝珠能降下八仙流行的七宝手续。菩萨很高兴，想到阎浮提之地有七千里寻，看来这个宝珠符合我的愿望。此时他前后得到的宝珠共有三颗，均系在衣角上，然后便起身出城，大大小小猪笼都送他到城外，都非常悲伤留恋。菩萨与之一一告别离去，那么他就发愿做菩萨的这个侍者，然后呢以后呢要成为这个或者总持陀罗尼的这个弟子。的的确确的，后面我们就知道阿难尊者他的这个几个优点之一啊，那么就是说听完之后不会忘记的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不忘陀罗尼，也是因为阿难尊者有这么殊胜的一种不忘陀罗尼，所以后面在结集经藏的时候非他莫属，谁能够结集经藏？那就是阿难尊者能够结集经藏。所以说就是以前佛陀讲法的时候他不在的这些没听到的法呢，他也是请佛又重新讲过。然后就是后面当佛侍者之后，他一直没离开过佛，所以像这样的话，佛陀讲的每一次法都听到都不忘记。所以后面呢就是说是集结经藏的时候呢，如是我闻，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大家都觉得是佛来了，好像就是佛又来了，又回到我们的身边，又开始在给我们讲法。就很多阿罗汉当时呢也是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感伤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后面呢就因为他们家有这个不忘陀罗尼的缘故啊，也是积极的这样的经藏，他就发了这样的愿。所以说呢菩萨这个那个时候也同意了他啊，可以做侍者，可以满足，可以说以后他可以成为一种不忘陀罗尼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相信，这样一种发了这样有这样一种愿力所系吧。后面的话也是获得了不忘智，然后又问他呢，这个宝珠的能力怎么样啊？然后呢龙王回答说，这个宝珠能够降下八仙流行当中的一切七宝所需。菩萨非常高兴嘛，他就想呢，阎浮提整个的面积是七千流行，然后这个宝珠能够降八仙流行，所以说看到我的这个愿望能够通过这个宝珠完全能够满足了。这个时候他就是前后得到三颗宝珠都系在这个衣角上面，然后起身出城，大大小小的龙呢把他送在城外，非常的悲伤很留恋。菩萨呢就和他们一一告别离去。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本身如此以来啊，长久的修菩萨道，对一切众生呢都是以慈悲相系的。所以说相续当中呢没有造伤害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恶意的缘故啊，基本上80%-90%的众生呢看到这个菩萨之后都会有一种喜欢亲近的这样一种意乐。因为他对众生没伤害了，没伤害了一般都入行的，我们学过入行的教义，然后对众生不伤害的话，那么也众生也不会伤害他。而且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前面和我很多次提到菩萨修慈心地，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能够修慈心地的话，也能够自然的去应付别人的心，自己就是说是慈心地，他不是造作的，不是假装的，所以从内心深处发出一种愿众生安乐这个心的话，这种能力能够感染 其他众生，能够感染其他有情，所以自然而然其他的心就被这个众生啊，这个其他众生的心就被菩萨的心所服，所以说就是说非常依恋啊，非常喜欢亲近啊，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原因就是这样。所以说菩萨告别之后呢，都是非常悲伤很流泪，菩萨与之一告别离去了。菩萨潜心到一处，拿出宝珠求愿，如果这真是三陀摩尼，则应让我能在空中飞行。求愿完毕，便升腾空啊，能在空中飞翔，飞出大海之外，渡过海中危难后，他小睡休息片刻。这时海里的一些龙共同商议道：我们海中只有这三颗宝珠，用处非常大，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此人却要却都要把他们带走，实在太可惜，应当将其取回。商议完毕，并悄悄地解下宝珠，并将其取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走出城外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拿出摩尼宝珠去求愿。如果真的是摩尼宝珠的话，就让我就能应该让我能够飞行。然后就是说这个是真正的摩尼宝，所以说是以这个求愿完毕之后呢，菩萨就能够在空中自由飞翔。然后飞出大海之后呢，那么在这个海岸上面就是小睡休息片刻。这个时候呢当他睡觉的时候海中的一些龙不是所有龙，所有龙就其他的龙大部分对菩萨都有这个都有意很亲近的意乐的，然后其他一些龙的话就是共同商议，那我们海中只有三颗珠宝又是很大的，然后但是呢这个人全部把他要走的，这个方面很可惜，应当把这个摩尼宝取回来。商议完毕之后呢，就悄悄地解下了这样一种宝珠，然后呢把这个门关了，对，真的是把这个门关掉就是说是这个觉得这个非常可惜就因他就觉得应该把这样一种摩尼宝呢这个取回来。那么商议完毕之后呢，就是悄悄的这个趁菩萨睡觉的时候解下了这些宝珠，然后把这个摩尼宝带走了。菩萨醒后发现宝珠不在，便想到这里没有旁人，一定是海龙拿走了我的宝珠，我为得到这宝珠历尽艰难险阻，现在眼看就要回国实现愿望，虽取走了宝珠，但我绝不会轻易放弃，我将竭尽全力了此海水，发誓定要实现自愿，死而无悔，如拿不回宝珠，绝不空手而回。菩萨醒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摩尼宝珠没有了他就观察呢，这个地方没有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肯定只有是海龙拿着了这个宝珠的，那么他也不会怀疑这些龙王就是他们是就说也是这个几个月当中一起这个交往，也知道他们的这个品性绝对不可能就是说当面把他给你了然后悄悄又拿回去，这样一种事情绝对不会做的，那就想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龙就说是舍不得这个摩尼宝离开大海，所以说就偷偷的拿这个宝珠。然后自己呢是为了得到这个摩尼宝珠历经了千辛万苦，现在已经眼看就要回国实现利益有情愿望了，这个时候呢就被这个海龙把摩尼宝拿走了。但是呢虽然是这样，他还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不会轻易放弃，所以呢会竭尽全力的咬干海水一定要通过这样一种事情让他们把这个摩尼宝送回来。因为龙它是靠大海水能够生存的，然后如果是大海水不存在了，这个龙也没办法生存，所以他就想通过咬海水把这个海水咬干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来实现这种愿望，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死去了也不后悔也不后悔，所以拿不回如意宝珠绝对不会空手而回。这方面也是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菩萨作意和一般的作意不相同的。那么一般人的作意如果是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艰难之后得到了如意宝，后面发现被偷了，他会做什么反应呢？非常的愤怒非常的嗔恨，然后就说是或者就是发毒誓谁拿了东西怎么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专制学生发这样的愿，或者就是说是就非常的疯狂的就是这样报复。但是让我们看这个方面，虽然就是说是知道了这个东西没有出现这样一种嗔恨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就完全也是通过长时间的修炼之后呢一种自然的反应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这么大的事情他就说是这个为了得到这样的事情，为了重新得到这一把，也是发誓誓愿一要把这个海水咬干。然后就是说是我们觉得这个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一个人有什么大力量这么大的海就把它咬干了，能行吗？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后面从后面这个事情的发展看起来绝对是做得到的 像昨天晚上是讲的就是啊这个精进的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这个心力非常重要。所以心力一旦啊，就是说真正的发起来之后呢，这个像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生意做不到的，或者是这个如果就平时觉得做不到的，心力是要圆满之后的，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会实现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做不到的，主要是心力不够。如果心力够之后啊，像这样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啊，发愿要这个实现自己的啊志愿啊，即便在这个过程中持续的没有后悔的啊，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在这个事情当中没有什么懈怠啊，也没有什么烦恼啊，所以说即便是死去的时间没有后悔，所以他不会如意宝珠，绝对不会空手而回的。思维后立即来到海边，找到一只龟甲，便两手握住，正要摇海水。海神知道了他的意图，过来问他道：“海水又深又宽，有360万里，其实让所有的人民都来摇。”都来舀其水，也不能使它减少，何况只有你一人，如何承办此事？菩萨回答道：如果人有诚挚之心，那么他想办什么事，没有办不成的。我得此宝珠是用来舀一切众生，并以此功德求取佛果。如果我坚持不懈，为什么不能办到？思维完之后呢，下了决心，下了决心马上就做啊，没有这个思前想后很多很多，然后把这样一种这个主意啊拿定之后呢，马上就开始实行了。他就在海边找到一只龟甲，然后呢两只手把这个龟甲握住，正要舀海水的时候，这个时候海神知道他的意图了，过来问他，一方面是劝阻，一方面是问他，他就说这个海水又深又宽呢，360万里，即便是说让所有的人都来舀海水的话，也没办法让这个海水减少。那么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怎么能够承办这个事情呢？菩萨就回答说呢，如果人有诚挚之心，如果这个人有精进的心的话，那么就是说他想办什么事情，没有办不到的事情，肯定能够办得到。所以这个心呢，它这个力量是这个决定一切的。那么菩萨他都要为了利益一切有情成佛，这种心都发得起来的话，何况说现在这样一种事情还就说是肯定能够做得到的，他有这样一种心，有这样一种决心，就是这样。所以说并不是说一时的热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也做得到吧，一时的热情他没有缺，他就是缺乏了这样一种坚持的基础。菩萨这种心念，我们觉得就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讲，好像是没什么意义的，你还不是搞一些更实在的东西吧，你像这样好像就是没什么作用。像我们的心思和菩萨的心思呢，就是说是这个比较起来的话也是不相同。还有呢，有的时候即便我们能够发下一个很大愿怎么怎么样，但是呢这个方面缺乏这个基础，菩萨他这个心还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他就无始以来修菩萨道，他心很稳固，的的确确他就是心的这个力量很强。但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呢，就是说是这个三分钟的热情，这种心态很危险，只要这种热情一过之后呢，就不想做了，什么都做不成了。所以这个方面还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他就想，我要这个用这个宝珠利益众生，而且用这个功德求佛果，如果坚持不懈的话应该做得到。无形当中他有一个想法，就决定也是这样想的。这时候主说慧天远远看见菩萨一人专心主事勤劳，想救济一切我等众生得到安乐，我们为什么不去帮助他呢？于是相互转告来到其前，菩萨把龟甲放入海中，那些天神也将天衣一同放入水中。菩萨拿起龟甲，天神便提起天衣放到水中。首都慧天呢，前面我们讲首都慧天是禁居天，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禁居天的天神呢，就远远看见了这个菩萨一个人在专心独自的劳苦，就是说一个人在专心独自的劳苦，他就是想要救助一切众生啊，包括他们在内一切众生，让他们得到安乐。他们就说是这个上面为什么我们不去帮助他呢？然后就互相转告，很多很多天神都来到了海边了，就在这样一种这个天空当中这样站着。那菩萨把这个龟甲放入海中的时候呢，他们也把这个天衣放入海中。菩萨拿起龟甲一出海的时候呢，就是一舀海水的时候呢，所有的天神都提起天衣把这个海水放入别处了。这样出海这样舀海一次，海水减退40里；舀两次减退80里；舀三次减退120里。那些海龙惶恐不安，便来到菩萨前，对他说：“停下，停下，不要再摇海了。”菩萨随即便停下来。龙过来问道：“你求取这宝珠做什么用？”菩萨答道：“想用来救济一切众生。”龙又问道：“如你所言， 我等海中众生也很多，为何不救济我们，一定要将其取走？那现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天人的天机很大，现在的话就是人也多，天水也很多，所以说这样就是一次出就是出海的时候呢，一下子海水就减四十里了，像这样两次八十里，三次就一百二十里，这样减下去，你360万里的话很快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龙呢非常恐怖啊，对吧？就是惊恐不安，然后呢就是看到这个事情发展下去对他非常不利，而且如果说是估计这个是龙王还不知道，如果这个龙王知道了这个。看到这个还是减少了，发现这个情况，估计还要惩罚，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没对，是吧？像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恐怖，来到了菩萨面前，就是说是这个让我们停下，不要再摇海了。菩萨呢就是这个停下来了，就这个龙就问这个菩萨，你为什么要求这个如意宝？菩萨就是为了救济一切众生的。然后龙就说，我们不是众生吗？海底的众生也很多，那为什么不救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如意宝取走。菩萨答道，海中的也是众生，但他们没有大的痛苦，像阎浮提的众生为了钱财之故杀生取矿，做13夜，此后必堕三恶趣，我因人类可以用正法调化，过来求取宝珠，先解除他们的困乏，然后以13夜来劝导教诲他们。龙听后便将宝珠还给他们。然后菩萨回答说呢，大海当中的这个众生也是众生，也是救助的对象，但是相对于阎浮提陆地上的众生来讲，还是大的痛苦生的，相对来讲是比较自在的。所以说阎浮提的众生不是这样的，为了钱财的缘故呢，杀生啊，欺个诈，做很多事不善业，通过这样方面讲的时候，以后是必做三恶趣。那么就是说，因为人类可以用正法的调化，这方面也是说明这个人类，他也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人类呢，都还是可以用正法调化的，可以作为这个正法的所依。所以说呢，可以用正法调化缘故来求助一般。但是就是说要救助他们的话，这个救助的方便也是首先解除困乏，然后呢也是三业道的调化。菩萨对这个菩萨道的四摄法非常精通。所以说为什么是布施、爱语、力行、同志，它有一个次第的，有个次第。所以首先是布施摄，然后是爱语摄，然后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尤其是对于这样一种缺乏财富的众生，或者就是说是缺乏饮食的众生，如果能够首先给他布施，还要解决了他的衣食的问题，那么在解决他衣食问题当中呢，他的心自然就心向于这个对性了，他对于菩萨，对于这样的话，自然就有一种向往心。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了一个调化的前提的。然后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布施，解除了他们困乏之后呢，然后爱语，然后说爱语，说爱语就是说是给他们宣讲13业道，然后例行让他们做，然后同事。像这样通过这个四个次第，那到众生呢，逐渐就能够得到调伏，那逐渐能够得到调伏。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地方上次在调化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布施、爱与力行同时，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不翻气不观察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发现不了，如果真正分析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都在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从上面得到很多很多的财，即便是就是像昨天也是得到了自己家之品啊，其实这些都是一样的，全都是这个布施，然后又布施之后呢圈正法，然后力行同时，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次第的，让众生不断的得到解脱，不断的就是说得到这个利益安乐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也要了知啊，菩萨是这样的度化众生，那么如果我们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度化众生。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能力的不同，他这个做这个利益的这个程度也不同，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大菩萨的这个力量大，做大的事业，那么小菩萨的力量小呢，也可以做小的一些事业，总之的话也是可以，都是可以利益众生反正呢把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也必须要了知。这个其中第一个呢就是要布施，为什么菩萨呢就说是就是不辞辛劳入大海去如意宝，就是要给众生做布施，解除他们的这样后顾之忧之后，让他们来学习佛法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听完之后呢就觉得这个很有道理然后就把宝珠呢还给了菩萨了。这时海神见其精进坚忍不拔，便立誓道，你现在如此精进不修，将来必成佛道，那时我愿做你的精进弟子。那么海神看到他的这么精进，也是很感动内心当中也是萌发了善心的，就是说现在你这么精进肯定会成佛，如果你成佛的时候愿我做你的精进弟子，他也发了这样一种心。后面是佛陀就是说后面在讲本末的时候，这个是离月尊者菩萨拿到宝珠后就腾空飞行到一地后，便先打听那些结伴入海的商人。 随即从空中降到商人前，同伴见到他非常惊喜，都感叹道：“太神奇了。”然后这个菩萨拿了宝珠之后呢，又通过这样的宝珠的力量腾空飞行到一地之后的首先打听以前和他结伴的商人打听到具体位置之后呢，又从空中降临到了这个商人人的面前。那么同伴们看到他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惊喜的，就觉得太神奇了。一方面就是说是看到导师这么顺利的回来了，一方面从天空中飞下来的，像这样的话就说的非常的高兴，觉得这个如意宝珠的力量很神奇。然后呢又往前走到了放波城迦毗离婆罗门听到菩萨从海中平安回来，欢喜踊跃出去迎候，并邀请其同伴为他们摆下宴席，置办了各种美味佳肴。那么又往前走到了放波城的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呢听到说菩萨已经从海当中平安回来了，特别高兴，然后就出去迎候，也是邀请同伴们一起来吃饭招待他们。用餐过后续谈一路上的坎坷艰辛，这时菩萨拿出宝珠在他家依次指了一遍，婆罗门家里各种仓库立刻变满，在场的人见后都感叹未曾有故。这时迦毗离便打扮他们女儿，各种珠宝装饰其身，并亲自拿起金宝藻罐先自己洗手，然后拉着女儿的手臂交到菩萨手中。然后就是说一晚餐之后呢，就开始续谈一路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坎坷艰辛啊，菩萨就把这个整个经过呢都是一个讲完了。那么讲完之后呢这个时候菩萨就拿出宝珠在他家里面依次指了一遍，婆罗门家里面各种仓库马上就变得充满了，在他们看到之后呢，也是感叹这个摩尼宝的这样一种价值，的的确确是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菩萨他就是说求取的如意宝，就和这样在海岛当中的一般的宝贝完全不相同。所以我们也知道了，就是说这个商人历经千辛万苦到海岛当中去取宝贝的话，实际上这样一种海岛当中的宝贝超胜这个一般这个陆地上面这样一种瓦石这样一种土石这样一种价值超胜很多倍，否则的话也不会到海当中去取宝了。但是就是说在海岛当中的普通的宝贝和真正的如意宝的价值比较起来的话，还是差别非常大差别是很大的。如意宝它能做的事情呢，一般的宝贝根本做不到，那没办法做得到，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时候就说是在这个修法当中把这个人生比成如意宝把人生比喻成如意宝的原因也就是这样子。那么就是说如意宝的价值一般的这样一种东西都无法相比的，所以说是真正的侠门人生的价值，一般的这个普通人生还一般的这样一种其他的恶道所依的人生恶道所依的这样身份也根本没法比也根本没法比。所以说这么好的一种价值的东西呢，如果把它来用来做庸俗事业，那就太可惜了。所以现在我们有这个侠门人生，我们是用它来做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事业呢，求取大义，还是说用它来做一般的这样一种庸俗事业？像这样我们应该去观察的应该观察。所以说这么难得，我们就说是侠门人很难得，我们就看这个求取如意宝的过程就这么难得。所以说得到之后它价值也是非常超越一般的东西也是超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既然难得，得到之后呢它的价值也完全超胜其他的任何所依的价值。所以要得到之后呢，又可以用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我们如意宝一样的人生去修持这样一种最为清净殊胜的佛法，这方面才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大家都很赞叹的。这个时候迦毗离呢，因为这个菩萨在入海之前有过承诺的，如果从海中平安归来的话就可以接受他的女儿。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已经平安归来了，所以迦毗离把他女儿打扮好之后，首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然后把自己的女儿的手交到菩萨手中，菩萨接受其礼迦毗离很高兴，严氏500个歌妓舞女都是选取才能出众的做妓者又备下500头白象，用重宝装饰其意无比，送给他的女儿。菩萨便令同伴驾车上路，城中的老少送到路边欢歌妙舞送他还国。那么菩萨接受了他的女儿之后呢，这个婆罗门非常高兴很欢喜，然后呢也是另外颜色500个能够唱歌跳舞的这个舞女然后呢就是说给他的这个女儿作为这样一种陪伴，然后呢备下500头白象，也送宝装饰非常非常的这个奇异，也送给他的女儿。那么这个时候的菩萨令同伴驾车上路，真正开始回国了。城中的老少呢就是送到路边欢歌妙舞然后呢把他这个 啊，就是这个宋会这个治理国家当中，今天的讲这个。